嘿，问候到我手机边最最亲爱的你还好吗？欢迎来收听心情翻过高山，欢乐不用转弯的段子来了。我是你好，我有一个帽衫，我要在网上问问。这两天被这首歌洗脑的主播彩彩呀，像上一期咱们节目图就迫不及待用了帽衫这个图。我想知道怎么样拥有个漂漂亮亮的衣服。像最近的烦恼就是啊，每当换季的时候又不知道穿什么。昨天私信了一个微博上面的时尚博主，我就问他，你好，我想请教一下最近流行什么。今天收到他回复了，他说流行感冒。像最近天气反复无常的，花花对胖虎说，老公，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你陪人家逛街买衣服吧。胖虎说，我刚查了天气，明天下大雨，刮大风，打大雷，闪大电。花花说，这点小事不耽误逛街的，这是风雨无阻是吧。可不，现在为了让大家能够一年四季风雨无阻的逛街，你看都改成购物中心了，就是室内好几层的那种，通常最上面一层有电影院，一楼有各种洋快餐店。就以前逛街啥样的回忆涌来哈，我通常就是五路口下公交车，走到解放路，然后东大街逛到钟楼回民街吃个饭回，就觉得挺完美的。现在就是一整个购物中心哈，逛一天不出方圆800米，通常我就进去吹个空调不消费。很久好像都没有在线下实体店买衣服了，你呢？上学时候我还讲究品牌穿搭啥的，现在啊，把什么破烂都翻出来穿了。尤其是以前买大的衣服，现在翻出来穿意外的合身呢。以前买小的衣服也有，我现在还抱有希望，能瘦下来的希望。买衣服呢，还是要去试的，进试衣间去试，这样才能偷偷的翻吊盆看价格。像别人买东西啊，好喜欢啊，不看价格，当场进试衣间去试。我买东西喜欢偷看价格，当场根儿去试。最近认识了个印度朋友，他跟我说，感觉你们国家的人都很穷。我说我们怎么穷了？你为什么觉得我们穷？他说，我经常看到你们的人在我们小吃摊前站了很久，也舍不得买。你们不也不买吗？你们不经常揭秘哪家？想买一条腰带，在网上看到有一家打着一辈子用不坏的腰带，果断下单买一条，可是用了一个月就坏了。我就联系卖家，老板，你不是说一辈子用不坏吗？怎么一个月就坏了？老板说，要不你找个大师看看吧，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坎儿过不去了？坎儿啊，上周我在超市就被抢劫了，我第一时间就报了警，警察来了说通货膨胀不算抢劫，把收据还给了我。话说从前有个小偷啊，他偷了很多钱就被人逮住了，在法庭上他跟法官说，我知道错了，我现在把我偷的所有钱如数奉还，可以免于处罚吗？法官说，你做梦呢，咋可能啊，你这是犯罪。小偷说，那为啥我听说燃气公司通过更换燃气表等手段也偷偷多收了很多燃气费，他们把钱还回去就是好样的呢？人家那是偷吗？人家那叫技术故障系统问题。燃气涨价，高铁涨价，这刚性支出公共服务是不是会陆续都要涨价的呀？那可不，你不买房是吧，那你总得用水电燃气吧，你总要出门坐车吧。这样有好处哈，让市面上钱越来越多的流通起来，经济要循环起来。那买买买是吧。那次我去三亚玩，看到路边新鲜的大个儿的没吃过的水果，一称4斤，用手拎一下明显不到啊。逼着怀疑的态度，在旁边吃海鲜的时候顺手放海鲜秤上一看，5斤多。 你把它再拿到收废品的秤上称，有惊喜呢，八两。问你啊，普通的漆10块钱，寺庙的漆就28元，为什么？因为4×7=28。哦，最近啊，杭州的灵隐寺大数据来了，对比去年同期，香油钱减少了20%，许愿量增加了120%，其中80%以上的游客只买了30块的门票，领了免费的3炷香。啥叫只买了30块门票？我们这儿好多寺都不要钱的，就是只花了30块门票哈，就许下了中500万彩票的心愿，导致工作量急剧上升。另外啊，由于报考灵隐寺和尚的社会人士急剧增加，现在和尚最低要求的是博士学位，还说目前和尚团队中呢包括原阿里屁酒的员工。这就是说准备找个寺庙去修行下，为家人朋友祈福，可是看到灵隐寺大数据 PPT， 以我做 PPT 的能力，好像现在还没有资格看破红尘。你可以破财破相。前段时间睡眠不踏实，上山找大师，大师说遇到正缘啊，睡眠就会变好，就会睡得超级踏实。我想了想，可能我的数学老师是我的正缘。上课你敢睡踏实吗？由于太多的同学在课堂上睡觉，老师决定以托梦的形式给大家上课。你们知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是什么意思吗？周一上班就气鼓鼓，第二天连生气的劲儿都没有，连上3天班人就跟断气了一样，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五一玩了5天累坏了吧，接下来连上6天班让你休息一下。我记得周一到周五上班这5天过的不是放假这5天这速度呀，就每次放完假都有这种感觉，吃饭半个小时，出去玩3个小时，打游戏2个小时，哎，怎么一下子就过去120个小时5天了？这就跟去超市感觉一样嘛，去超市1.68元，2.95元，6.66元，5.9元，4.6元，一结账合计369.9元。要知道放假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你休息，而是给你点时间，然后把辛苦钱都花出去。5天前五一五一五一，这2天1551551，救护车来了。咱往远处好的想想呢，比如说接下来到来的端午小长假不调休，6月份上班特别的划算，只上19天班，那说的人家双休的，这刚到5月就想6月啦。其实你真的想的太多了，没什么人恨你的，但是也没什么人爱你，因为所有人都懒得搭理你。行了，我知道了，别找烦啊。我的一天，起床咒骂，假装努力，摄入食物，毫无原因犒劳自己，恨所有人，睡眠。你睡得着吗？我无法跟节假日以外的日子和解。淡定淡定哈，不要去恨哈，佛系点儿。人生4大戏，你是哪一戏呢？佛系都行，可以没关系。如戏，稍等，抱歉，对不起。法戏，免谈，不见，按规矩。仙儿戏，哈，啊，怎么啦？别人的松弛感，好无聊啊！买买买，我的松弛感，遇到问题，哎，随便吧，不解决。我努力解决也解决不了，算了算了。我就发现命运跟我开的玩笑，我是一个都没笑。命运送给我的礼物，我也一个没收到，终究还是活成了小时候压根儿都想象不到的惨样。朋友，现在你长大了，你可以随便熬夜甚至通宵，手机也不用上交，可是你没有那么快乐了，你很容易焦虑，经常精神内耗。不要再说了，现在熬得动吗？还随可以随便熬夜的年龄熬不动了，你知道吗？就我上大学那会儿，真的觉得没什么东西是通宵搞不完的，现在既搞不完又通不了宵。你看还是研究生的脑子好使啊。有朋友说我把闲置导师出2手了， 我导师那种特别没有理想的老师，他一届就带一个学生，平时很少参与行政事务，每周就两节课，近几年没咋发文章。总之我就感觉他很闲，我去他办公室他要么不在，要么就看闲书，要么玩小游戏，所以我就在二手平台挂了一个我们专业领域的答疑链接，注明了高校教师答疑。如果别人拍下来问我问题，我就记下来去问导师，虽然每个月就问两三次，但是在他眼里我变得好学了，网友的困惑得到答疑了，他的空闲时间得到合理利用了，真的是三赢的局面啊！那个钱不钱的真的不重要，关键让导师充实自己的生活了。他咋这么机智呢？我
智者不入爱河，你也不怎么入，四舍五入下来你变成了弱智，
得学聪明点啊。如果有人说要养你，小心他用的是剩饭。大部分人类都使用淀粉作为能源，其实也是电动车的一种。那天骑电动车没戴头盔，被交警拦住要罚50元，手机又没电关机了，还好手机壳里有100块现金，交警没零钱找不开，也不让我去换，怕我跑，把他手机给我，让我打电话给我妈，让我妈来送钱。我妈风尘仆仆赶过来，也没戴头盔，正好100不用找了。
不是一家人不进家门是吧？
你做过最勇敢的事是什么呀？一网友回答说，我骑车载我弟，刹不住车了，我自己跳车了，我弟跟车掉田里去了。我应该是勇敢的。
你可以，你汽车保帅，帅气的帅是吧？
骑行之后啊，我的手测评了手套、袖子、防晒衣等各种物理防晒，然后我就发现还是手表最有用，就戴了手表那一块儿，明显是最白的、最有效的物理防晒了。哦，要说现在年轻人都戴什么表啊？
Excel 表。
现在年轻人都背什么包？
压缩包。
现在年轻人的工作餐，用同事甩的锅做老板画的饼，划水摸的鱼和绩效蛋，饭后水果是同事的锅啊。要知道00后真的有在整顿职场。我妈说公司有个00后好像请病假，领导不准假，还说公司很多中老员工感冒了都没给准，而且他看起来不像生病的，结果人家现场打了个120把自己拉走了。
好会呀。
而我到现在没想好怎么跟老板解释昨天请病假还走了20000的微信步数。
你就说你在江湖上四处求医，去看的那个医院大吗？那不得多走两步路吗？
想知道一个成年人的生活秘诀吗？就不要告诉任何人你明天休息，你没有安排，切记是任何人。之所以很多人都会偶尔选择撒谎，那是因为他们都曾经尝过诚实的苦果。你撒过谎吗？本人的三大谎言：对我爸妈，我早就醒了；对我朋友，我马上到了；对我的网友，我会去看的，真的。我还撒过这样的谎，就是爬山的时候，哎呀累死我了，我这辈子再也不爬了。朋友圈里的我，这小小的什么破山啊，拿下拿下，主打一个能装加嘴硬。说如果这么多年下来你没有被 P2P 骗过钱，没有贪图高利息给别人集资，没有被债务缠身撸过小贷抵押过房子，没有沉迷股市或者玩杠杆爆过仓，没有加盟开店赔钱，简而言之呢，就是你没有任何额外的财务损失，那你就非常的厉害，简直是个十里挑一的风险管理兼人性大师。
那如果是本身就没有钱，没钱去投资搞这些呢？
我从来没有被诈骗过，不是因为我警惕性高，而是我现在连我妈电话都不接，手机主打一个静音。
就算你没有被骗过，要知道这世代有那么10000种割韭菜的方式。
有被骗吗？
最近我看1818黄金眼也上热搜了一个事儿，就是一个女子她花了7700网购了迪士尼的 VIP 什么快速服务通，就什么那种套餐，结果发现被坑了，不是那个样的哈。然后报警之后呢，又一遭跟踪威胁啥的。反正之前段子不是说过吗，说有人在迪士尼就有人推荐800块的那个免排队服务，买来之后才发现这免排队就是这个人带着你去插队，然后他专门负责和被插队的人对骂，客户只管去玩。然后上网呢一查，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子的哈，以为买的是什么 VIP 什么导览啥的，以为是能进快速通道的，其实不是。这些所谓的导游（括号黄牛）他其实就是主打赚一个信息差，他会让你一大早到迪士尼门口去排队，排完之后迅速冲呀冲上一个项目，完了之后再冲呀再冲两个项目，这样子很快两个项目就玩完了。之后他就会看地图哪个项目人少，就指挥你去。有什么表演的时候呢，他就说你在哪儿哪儿提前排队等。看那个花车巡游的时候，是有人在那儿占了一大片位置，然后你过来了他就让位置，就是帮你占位啊，帮你排队什么的哈。这种就比较适合懒得去做攻略又没有去过的，俗称穷逼 VIP。 但问题也不是很便宜啊，而且如果你在网上卖的话，你商品写着 VIP 什么的，你那个店铺名字也叫迪士尼什么什么什么，就让人误以为你买的是迪士尼正规的那个 VIP， 是不是这个就有点不道德了哈。你还有没有被骗的经历呢？我想想，有一次我去买衣服，那个导购是个帅哥，他看我试了衣服出来就说，哇太漂亮了，这套衣服简直为你量身定做的，活脱脱仙女下凡，完美身材，优雅气质展露无遗。我听到这儿激动的说，真的吗？那你能做男朋友吗？不能啊，那就是骗子。要知道一生中难免会遇到这样的谎言，你是最特别的。看到有人表示说，这男人啊让女人反感的事情，第一说谎，第二说实话，第三不说话，第四话太多，第五粘人，第六不粘人，第七呼吸啊。也不是所有的吧。你粘人吗？我觉得我好粘人啊，我做不到稍微不那么粘人，我只有特别粘人跟根本不见人两种模式。如果用一种食物形容我的话，我大概是粘豆包吧，就是粘人又逗逼又是你的受气包。男孩女孩第一次约会牵手，女孩问，除了我你还牵过几个人？男孩沉默了好一会儿，女孩催促道，你说呀，我不会怪你的。男孩笑了笑说，我正在数呀。我就发现永远是一个用来助兴的词儿，什么我永远爱你，我永远不会离开你，我真的会永远跟你在一起，我会永远站在你这一边。真的有永远吗？虽然离婚八年了，但是前任还是一如既往的关心我，只要我们镇一死人，他就到处打听那个人是不是我。他至少还打听一下，而不是跟别人到处说你死了。你知道一个女人如果离婚很多次用什么成语来形容吗？前功尽弃。不同年龄的分手状态，哥我以前求求你不要离开我，现在哈哈，我对前任的态度比赖可，他就站在那儿什么都不用做，我都想。女神劈头盖脸的骂道，你就是只舔狗，弱鸡癞蛤蟆跟屁虫。那一刻我大脑一片空白，只感觉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他这个冰雨是主谓宾的宾。之前认识一个人啊，他是一个无师自通的 PUA 大师，他有次就跟我炫耀嘛，说他用一支自制的唇膏在游戏厅的跳舞机附近勾搭到一个女生。我就觉得难以置信啊，就那一个破唇膏你就能。他说这有什么，那些女孩都特别缺爱，给他一点点关注他就觉得拥有了全世界。 就为什么有一些年轻人特别容易被坏异性，什么渣男呀、捞女呀、PUA 什么的啊？我在网上看到，除了缺爱，还有一种说法，就是骗子骗的基本上都是家长不信任的孩子。他说可能是我的见识少，我真没见过几个信任自己孩子的家长。哎，就是那种因为家长已经先 PUA 了十几年啊，所以骗子啊、强奸犯那种是靠自己得手的吗？不是，那纯粹是摘头呀。桃子啊，男人就像桃子，外表很软，里面很硬，要慢吃慢咬。女人就像鸡蛋，外壳很硬，里面很软，要轻拿轻放。我发现爱情舔狗，生活懒狗，穿搭土狗，我全占了。要知道现在互联网上都不说什么舔狗备胎了，感觉稍微有那么一丢丢贬义，就改了个新的说法，叫纯爱战士啥的哈。战什么就给人感觉是一种英勇的、无畏的、付出的那种形象，感觉这个词儿都要被毁了。说什么有病是命中注定，纯爱是我的本性。要知道双向的纯爱挺好的，那是奔赴，单向的纯爱那就是自杀。所以亲爱的，如果你就算真的纯爱，你要找找双向那种哈。要知道现在呢，捞女段位特别高，怎么样判断是不是一个捞女呢？这个不是段子啊，有朋友想让我分享一下，我就跟大家说一下。通常呢，她的长相还是不错的，就是想当捞女还得有点资本。她比较擅长打扮，那种好嫁风，穿的比较清纯啊那种。而且他展示给你的是有一份正经的工作的，家境呢也被包装特别不错，他要给你一种自食其力不依靠你的感觉。看我跟你接近不是因为钱，我也挺有钱，这种感觉其实真的是为了你的钱，你得有钱，你得怎么怎么付出才能配得上我。通常情况下不是所有哈，你看他的朋友圈一定是展示半年或者一年以上，通常展示自己家境比较好呀，生活规律啊，很健康啊，精致啊，还会发一些比较心机，他不是很露，但是会露点肩啊，露点腰啊，然后就那种比较吸引人的，能稍微撩你一点那种自拍哈。然后我观察我身边稍微正经点女孩，都希望自己的私生活是不被打扰的，通常朋友圈就是三天啊，一个月呀、啊，发的也比较正常啊，就旅游啊，出去玩啊，吃吃喝喝呀、啊，这些的哈。还有就是通常捞女就算跟你确认关系也不会轻易跟你同居，过夜可能偶尔有的吧，也许这样还比较好，还知道付出点，通常不会轻易同居，就说咱们还没有结婚啊，不能怎么怎么样啊。她一方面会展示自己是那种单纯保守的好女孩，一方面呢她也方便自己在很多猎物当中那种时间管理、啊、因为你要知道她的渔网很大，不光是你一个，她不是说逮着你这一条鱼，除非你是一条很肥的鱼，如果你不是很肥鱼，他会找好多鱼逛撒网，每人捞那么一点。如果你还不确定他是不是渣女的话，试着请他吃饭，然后告诉他哎呀我忘带钱了，或者哎呀我没有钱了，你看他什么反应，看他愿不愿意为你付出，会不会生气。而且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他会不会经常找你吵架，莫名其妙跟你吵架生气，完了就说买东西送给你。因为捞女经常会有这么句话，就是人家要的是红包嘛，人家要的是态度，他就特别会引导你付出，不知不觉你那个什么666呀、520呀、什么1314啊、8888就发出去了。那你要记住哈，单方面的花钱它不是恋爱，是消费，如果面都不怎么见的话，那就是付费网聊啦。我们谴责捞女，也不同情拿钱换爱情的舔狗，不要用爱情捞钱，更不要当舔狗，无论男女，那都是非常不健康的行为和心理。正常的行为应该是不行就分，要敢于分手，不行那分手了，我给他花的那些钱，给他转那些钱不就白花了吗？还有救吗？
好人一生平安，坏人艳福不浅。
亲爱的，你喜欢什么告诉我，我给你买，但最后不要超过3块钱，我不喜欢太物质的男孩。
物质的女生在一些说美现场上特别的多哈，什么许愿姐呀，什么25000呀，要什么月薪什么什么的。
这王婆去江西说媒，是王婆被一时的成功冲昏了头脑，想给自己的职业生涯上上强度。那奇葩可多了，就安徽那边也有个王婆说媒嘛，自己也是在一场相亲当中，那个女方自称自己是怀孕三个月的孕妇，然后男方就说他接受不了这一点，这没啥哈。没想到现场那个王婆竟然为了撮合两个人在一起，鼓励那个小伙要做一个有担当的人，不要在意人家怀孕这件事儿，让他勇敢的迈出那一步。更绝的是现场还有个男主持人哈，他没有说那个你的三观不合适啥，他还接着说，离婚不带孩子的女生都能被接受，你为什么不能接受一个孕妇？这啥素养啥三观呢？他不接受怀孕的这个相亲女跟他有没有担当有什么关系啊？又不是他的。更奇葩是跟那个女孩还希望找一个男朋友就在他的前男朋友附近的，这咋了？方便孩子跟亲爹相认的哈。
不过他算比较坦诚，有公布自己怀孕这件事儿。
如果被骗这件事儿呢，彩家魁星说，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着急，拿出美颜相机去欺骗生活。若曦爱才说，我撒过最大的谎啊，就是我已阅读并同意用户协议。你撒过什么谎呢？要不这个当做这期的节目互动话题好不好？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留下来哈。这期也给大家准备了五份端午的小礼物哈，我在留言区里选五位彩票。看到既无语也死了这位昵称的彩票说，我穿越了，我从昨天晚上的床上穿越到了今天早上的床上。神恋绣春刀说，放假一醒来感觉天都黑了。执意如见彩说，五一放假了一定要熬夜，这样你的假期比别人要长。
白天不睡啊。
灰鹤说，在宿舍发霉，想去看电影没有人一起，还觉得票好贵。我都好久没有去电影院看电影了，最近有啥好电影推荐吗？想去看电影自己可以去呀，为啥非要跟别人一起？电影票第二张半价。在铁粉说，我五一去雁门关喽，好玩吗？曾小葵说，我的五一睡到自然醒，起来做个饭吃了，出去跑会儿外卖，看到好吃的就下线吃东西。
你这个是算休息还是工作？
半休半工。吴先柱说，本来想去海边浪的，掐指这一算，每次都是月初来，大姨妈五一十一哎，已经很久没有下海了，一下海这个字是不是有歧义了？
我就不存在这样的烦恼，我大姨妈都是每次提前那么五天，每次提前五天就是循环的。
江九木说，特别喜欢广东的天气，特别是半夜被雷声轰醒的感觉。我们这儿夏天是最近广东又暴雨了，我是看微博热搜的，大家要注意安全哈。橘子水晴朗说，早上好呀，最近我都是穿拖鞋上班的日子，因为一到上班时间就下大雨呀。文玉说，我们这儿满城的街道上开满了鲜花，清晨的第一口氧气是香香的，突然空气中夹杂着一股很奇特的味道，循着味道走过去，是你啊，石南花。小梁说，西湖很美，醋很香，鱼很鲜，可是他们三个结合以后怎么就变了？
这事儿告诉我们，爱情当中容不了小三儿，你知道吗？要是两个也许就好了。
醉西湖他还说，人生苦短是因为过得苦的人一般都不长寿。
是的，自己本身都不想活了。
海豚说，生的最后一笔也是死的第一笔，生日您快乐还会说，死的最后一笔不也是生的第一笔吗？就生生死死死轮回。25度阳光说，我不喜欢松弛感。曾不是曾经曾说，我喜欢松弛感，觉得挺好的，但是用来描述我身上的肉就不礼貌了。秀春刀说， 为什么有人从来不听别人的意见，而且还喜欢问别人？因为他在做排除法。他还说，正好我手机壳里上次出去玩的时候把车里的10块钱藏了进去，哈哈，手机壳里有钱啦。心无所事说，我手机壳里就放着钱，就怕我在外面万一手机丢了没钱吃饭没钱回家，现在感觉挺有安全感的。不是，你手机丢了，你手机壳里的钱不也丢了吗？米饭先说，听菜说手机壳里放点钱，过段时间打开会得到一个惊喜，我也得到了，不过是惊吓，发现手机后盖不知道什么时候全碎了。我还看有彩票跟你互动，还是玻璃的，你看我就用那塑料的就不会碎。有病就去治。他说，你真的是一个内向的人吗？还是说你以前每次说话都被忽视，所以现在你只是更喜欢安静？我属于那种就是不说话吧憋得慌，一旦开口经常过度分享，一旦开口这最近节目咋都1个小时了，不说难受，说了又后悔。他说啊，有些压力是需要靠自己扛过去的，说出来就成了充满负能量的抱怨了，那不说出来憋着不是憋坏了吗？他说我可以听歌，耳机是人类的避难所，音乐是心脏的救命丸。那带着音乐的段子来了呢，是给想单纯剪辑出我的干音的人增加难题的。有病就去治，还发了好多段子。他说我去找大师，跟大师说我真的放不下他，大师说他会影响你的财运。我说那怎么办，改了他是不是就不影响了？至少进了监狱不会再亏钱啊。医生说别翘二郎腿对腰椎不好，我说可是大夫总忍不住啊。大夫带的实习医生说翘二郎腿会粗小腿，好的，再也不翘二郎腿了。之前去看病嘛，医生说喝中药好得快，我说我不喝那玩意儿老苦了，我不喝，打死都不喝。大夫说我给你开这个药啊还有减肥的效果。那我喝多久？智齿总是发炎，牙医劝我拔了，说各种危害，劝了1年都没有拔。后来收了个徒弟说你把那个拔了啊能瘦脸，脸能小一圈呢，拔拔拔，4颗都拔，不发炎都拔了。我妹说紫色好看，我说我想要白色，我妹说这个白色有点土，我说可是我还是想要白色。我妹说粉色招桃花，我犹豫了2秒钟，她要说黄色招财，黑色招人脉，我那黄色黑色一样来一个。早上食堂喝豆浆我都要放好多糖，有一次同事看到说吃那么多糖不好，什么发胖啊糖尿病啊，我百无禁忌。直到有一次另一个同事说不要吃那么多糖，皮肤容易老不好看了，从此喝豆浆再也没有加糖。朋友说你店里太乱了，我说我就喜欢乱的感觉，他说太乱了财神不进门哦，马上动手收拾。就是那句话说财神不入脏门，没事收拾收拾啊。其实我打扫房间的频次取决于彩彩更新的频次，那我打扫卫生频次取决于我不更新的频次。他说彩彩就我的家务搭子，一直没有领过月票，以为只有会员才有，最近才知道只要签到就可以领，以后积极签到领月票。还有就是听节目哈，听半个小时可以领一张，1个小时就可以领2张喽。还是秀春刀说我不喜欢整理房间，大家都会叫我乱世英雄。我以前他们还叫我乱世佳人呢，现在乱世佳人是迷你彩。他老说他那个是公主房，我说那是猪圈，哈哈。就让他帮我去取快递嘛，我说你求求你了，你帮妈取快递，妈帮你收拾房子。他说不，我说咋了不想帮我取？他说你不要给我收拾好不好。九八雪芬说不知道何时改掉，试试有回应，渐渐有着落的毛病，这毛病最近让我相当的困扰啊。 还说一月份呢，在抖爸爸的一个直播间中中了一个长得像笔记本电脑的电脑，长得像笔记本电脑，那就低配版的。他说拿回来我只开过两次机之后就开不了机啦，从三月的上半月就跟该直播间的售后反映让我各种试，最终还是寄回厂家。当然这都一个多月过去了，那个长得像笔记本电脑还是没有回到我身边。我差不多保持每周催四到五回的频率，不知道为啥我都不生气、哎、这免费白得的，本来可能没有抱太大的期望嘛，所以不气哈、啊。我现在跟以前真的变了，就懒得去沟通了。前段时间买了一件衣服嘛，买回来发现大了，
挺难得的，经常买衣服都是小了，
大了。搁我以前我可能就去换了哈，找客服说要不换一下吧，毕竟衣服要合身，反正我运费险啥的。哎，这回我就犹豫想想算了，先留着吧，万一之后再长胖了呢。
贺瑶说20年前初一的我穿着姐姐送的喇叭裤，被同学笑得不敢穿。我发现现在又流行回来了。
这时尚它是个轮回啊。
神采奕奕说彩姐，一个初三生默默碎掉了。我们学校调休这三天运动会，一直开到周二。我们因为疫情一次运动会都没有开成啊，得红眼病啦。
那挺好的嘛，有运动会了嘛。
现在运动会还会像我们以前一样写广播稿吗？行尸说身高185的缺点就是课桌太小啦，腿没有地方放。哦，凡尔赛呀。伸直呢，放到前排同学屁股下面。上人听快乐说那些过不去的坎儿还不是因为你腿短。有爱才说才我不管，我认为我就是收听时长长高的。
啥？不对，我认为就是收听时长高的
一个，
好吧，豆豆月票会长高高是吧。
路边野花彩彩说最萌身高差15厘米啊，那我1米7，我找女朋友就找185的，显得我多萌啊。
也行，
睡觉的话让他搂着你，胸似软绵绵的。阿华说想谈恋爱，求一个95年上下172以上的在北京的男孩子跟我谈恋爱吧。他昵称叫阿花 OHH 哈。木易公子说在爱情上女人专一还是男人专一啊？女人善变，男人专一。例举，女人50年代喜欢工人，60年代喜欢军人，70年代喜欢读书的人，80年代喜欢诗人，90年代喜欢富人。而男人呢，无论哪个年代始终喜欢年轻漂亮的女人。结论，男人最专一。
还能继续往下变。现在
半人马座说以前喜欢二次元动画片，美国大片电影，模型手办，美女，我现在基本上只剩下美女了。七号先生说搞笑的帅哥才叫很有幽默感，像我这种丑的搞笑的他们叫我屌丝。本宇宙老娘说想问彩彩分手听你第几期节目呢？就是每一期都可以啊，那每一期听了不开心吗？关于分手段子其实我也攒了可多了，我老是想着先把新段子消化了。木易公子说渐行渐远的关系里都是说对方变了。迷彩小姨就说刚在一起的时候呢说是最喜欢我的笑，分手之后说看到我笑就恶心。所以你看喜欢一个人是没有理由的，不喜欢一个人什么都可以是理由。
风不快说可能刚开始只是看外在，后来了解你的内在感觉好变态。
他还说啊，说起诅咒生4个儿子那个才姐，能想象现在我们河北农村彩礼居然28.8万了吗？前几天听我爸妈说我都震惊了，除了房子车3金之外还要准备28.8万的现金，房子还不能在农村建的，必须是县城里买的楼房，车不能低于10万，这要把男方父母榨干吗？
就关于彩礼这个事儿啊，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们俩谈恋爱了他给你提这个要求，你觉得你能达到，哎，那你就过，你达不到讨价还价不行，那就分着吧。世界很大的，最近彩礼这个梗就是
要什么看看世界什么的，这个梗也是火了，在短视频平台你会看到很多外国的美女说我们这儿是没有彩礼什么的。
欢乐小咕噜说，子不教父之过，他不爱我你的错。
爱上下雪天说，这个世界上最浅薄的关系就是你没有随他的意，他就忘记你所有的好，人性就这样，不记千般好，只记一时错。
希望小草天天开心说，首先第一步，一直期待女生回消息，收到消息立马秒回。第二步，被女生左右情绪，回了消息兴高采烈，不回消息就心情烦闷。第三步，偷偷看她发的朋友圈、微博、空间、抖音、小红书，迫不及待想要了解对方的一切。第四步，话都没有说两句就开始脑补跟她在一起之后的未来。第五步，因为她的话而 emo， 整夜睡不着觉，满脑子胡思乱想。第六步，把她神化了，眼睛里只看得到她的好，屏蔽她一切不好的行为。第七步，动不动就给他写小作文，想试着感动他，到头来只是感动了自己。第八步，即使为他流泪还是觉得他很好。
完了完了，我感觉你被上透了。
就挺佩服那种人的，永远对爱情有向往，今天这个是真爱，完了关系崩了之后马上觉得那个是真爱，一年365天遇到320个真爱，你那头顶上丘比特射箭射的肌肉都拉伤了。
咱们分享一个反 PUA 法则啊，一，我没有义务为你的猜测负责；二，这只是你的观点而已；三，你只是看到了事情的一部分，有这种猜测很正常；四，让你感到不舒服很抱歉，但你提问的方式确实有伤害了我，我不接受你给我扣的帽子；五，你这么说我不在乎的；六，不能仅仅因为你不记得了就意味着什么都没有发生；七，不能仅仅因为这件事儿发生在你身上了你就这样对我。八，为什么人们总是不懂装懂。九，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呢。十，关我屁事儿。
当你陷入一段让自己觉得不舒服的关系的时候，可以看看这些哈，暗示自己。
现在总是陆续的一些新闻事件出来，男女关系感觉就对立了。
清晨玉海说，普通人的婚姻是这样的，男的必须拼命挣钱，女的呢在家庭里就必须做家务当牛做马，谁要是不愿意干或者没能力干了，分分钟就会被嫌弃指责，大家都绷得太紧了，感觉没有一个人可以愉快轻松的生活了。所以我觉得男孩子啊，也不必那么的拼那么的累，也要让自己愉快，如果做得一手好菜，把家庭都照顾得很好，也很优秀也很棒。那女孩子呢也是这样的，不要困有于婚姻当中，没有那个人，自己也能快快乐乐的，也能独立的生活，去完成自己的梦想。我觉得男女平权是应该这样子的，就所有权利是对等的，而不是像现在这么搞的这种田园女权啊什么的，就慢慢就对立开了。而且我觉得这个方向是愈演愈烈的，你发现没有。听友387说，我是5年老粉啦，这两天有个让我特别迷茫纠结的事儿，没人可问了，问问你。你说我跟我的对象谈了2年啦，他因为工作变动5月去广州了，我们之前一直在北京，因为他在那边有更好的工作，而且父母在那儿定居，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很大概率他不会再走出来了，以后就在广州了，而我不喜欢那边，我是标准的东北人，父母也在东北，我很大概率不会去广州定居，你懂我想问什么吗？我感觉一旦异地两个人就嗯，而且没结果，你说我该怎么办？
给自己点时间吧，就是先分开一段时间，你感觉一下自己是不是内心上真的是难舍难分，然后稍微转一下注意力，哎，你就当是分手了，然后该干啥就干啥，看看能不能适应哈。如果真的是谁都离不开谁，真难舍难分，然后再考虑。但我的态度就是，好的感情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规划着未来，像他工作调动的时候，他在工作跟你之间，他首先没有把你完全放在第一位，因为我觉得也许工作很重要，但是解决的方式应该是有很多的，比如说那边有必须要完成的项目，完成段时间会回来给你个承诺呀什么什么的哈，或者说他安定好了在那边买房啊什么什么什么，再把你接过去什么，他会给你一个承诺，给你一个未来的计划，你懂我意思吧？那你也不会为了他去那边是不是？ 那谁都不愿意为了对方去怎么怎么样。那我觉得就是你先适应一下分开的日子啊。
最后再来分享一下前两期节目的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累吗？你有多累呢？妹特说，我又拿13个小时夜班出来显摆了，4月清明节就休了一天，一直上到5一，有多累呢？说不动话了。倭瓜蛋说，一抬头，哎，是早上还是傍晚？
我这一抬头天都亮了。
采了一只菠萝鹿说，累啊，要命的那种。小梁说，生存就要干活啊。听友3723说，天天我比太阳起得早，比月亮睡得晚。我初二每天熬夜，真的好烦啊，这又要会考啦。希望你可以取得好成绩，如常所愿，让你想不到看如何重名说。不说累就会觉得没那么累。前年连着干68天无休也扛过来啦。不如一说累，就像皮球一样，我被踢来踢去的。彩姐真正铁粉说，动都动不了啦，盖被子都没力气啦。奎心说，当我说我累，其实想说啊，我不行了，我要挂了。他说，真希望累到瘫痪的时候，床能顺便走在我面前。明年就老司机说，上12个小时班的我，还能坚持天天督促1年级孩子做作业的累，我咬牙也熬过来了。但常常被另一半情绪上的折磨，我真的快崩溃了。默默坚持吧，直到坚持不住就算啦。too late 之前还有彩票问我说，就是带孩子最累是哪一点，我说其实如果孩子乖的话，好好带的话，其实也不是很累的，最累就是周围家人那种不理解是最累的。123米奇说，我累得想象作业磕头啊。沃尔特米蒂说，马上中考了，每天都在复习，熬夜失眠焦虑成常态，晚上睡觉还觉得恶心，然后不知道咋整，还跟班主任吵吵上了，幸好老师没有太计较，感觉要炸了，复习累得要死啊，这得喘口气了哈。成绩真的不是最重要的，重要是你现在心态要放松下来啊，要给自己喘口气的哈，调整一下啊，这样学习效率会事半功倍的。不想取名说，我累得连打游戏的力气都没有，只想睡死在床上。你有没有玩游戏玩特别困，玩玩睡着？未满月彩票说，累到想截肢。清末苗知己说，感觉尸体暖暖的。以诚相待小程说，我每天写作业到12点，早上5点就起来背书，这是最早睡觉的一次。那你睡眠时间不能保障健康怎么办啊？马庄陈哥说，连续加班48个小时了，下班骑着自行车都能睡着啊。优乐说，我的身体躺下就不想动，可是我的脑子还在不停地转。油工三金说，我已经懒得反驳，累了。色彩小迷妹说，已经1年多了，没睡过一个整觉，一晚上醒来4-5次。执着的鱼说，累到只想动几根手指头，其他地方都不想动。良言邪语说，男人头顶4张口，爹娘妻儿。遥远的他说，上有老下有小，累并幸福着，以前没有吃学习的苦，现在吃生活的苦呗。人呐，心态最重要啦。以更改昵称说，早八到晚11，月休1天。什么工作呀？盲猜是开饭店的吗？不是清道夫说，最近要期中考试了，天天熬夜，累得已经不想再多打一个字了。那你不想打字，你点赞好不好？不归先说，今天从7点多到单位吃个早饭，就一直工作，没有停下来过。现在1点才做完，准备回家，是晚上1点吗？曾木曾曾说，我是到10点半左右开始打瞌睡，但是上床又变精神了。早上也不管前一天晚上是不是晚睡了，当天是不是放假了，6点半准时醒了，无解。那这会儿醒了，你告诉我，我看你能抢到沙发不啊？小二的猫说，全年无休，每天微信步数27000加，最多40000加。什么工作呀？飞鸟说，这两天去五台山，2-3点就起床，每天走1万步以上， 爬山真的好累呀、啊。旺仔小小苏说睡觉睡得太累。尼古拉斯广坤说困到不想说话。为了下一代再丑也要爱说，有时候吧并不是怕自己的喜怒哀乐，有情绪的我总是感觉自己还有需求的，有自己想要的东西，而时间久了感觉自己已经麻了，不喜不悲，只是觉得自己不在阳光下，而是阴影下那种平静。你可能是情绪上那种累吧。单身狗梅奴说累吗？累就对了，舒服是留给死人的。最后想说，如果你觉得太累了就好好睡一觉，不要太责怪自己。我知道你也是很努力才走到现在，你已经很棒很棒很棒啦。好啦，节目也要结束了，别忘了多点赞秒看，多多留言变有钱，多多月票会长高高。这期我们留言选出五位彩票送端午的礼物哈。然后这两期的沙发是两个荣子云墨客邱老师，狸猫的狸不是狐狸狸，琼马雪芬，朝阳瞎子的解语花呗，爱你的彩冷雨夜，门玉神无宁，心彩灰鹤，跟你说啊，别说早安了，早安晚安，希望你快乐每一天，下期我们再会啦，亲爱的。
21世纪最稀缺的资源其实是睡眠。